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围棋和修养。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保护好人带来的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讲讲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他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年冤狱，湖北黄秋珍被迫害致瘫痪；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高希霞遭误判三年半；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女士2022年3月结束四年冤狱。当黄秋珍的儿子把她从武汉女子监狱接回家后，发现黄秋珍已经不能行走，瘫痪了。黄秋珍现年约61岁，原咸宁市卷烟厂退休职工。2018年3月，黄秋珍在温泉区沃尔玛商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曾遭人恶告，被几个人绑架到岔路口派出所。2019年8月，黄秋珍被咸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黄秋珍在被绑架之前身体健康。黄秋珍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高血压、坐骨神经痛、乙肝、咽喉炎等多种疾病。1996年，黄秋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久，他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黄秋珍是邻里间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秋珍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迫害达七次，还曾被非法劳教两年。2003年6月，黄秋珍被咸宁市温泉开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闯入家中绑架，被劫持到沙洋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后来黄秋珍又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期间为逼迫黄秋珍放弃信仰，狱警指使吸毒犯人对他进行殴打谩骂，黄秋珍还被逼迫用自己的饭碗从便池中舀粪便装入大桶，然后再抱着装满粪便的桶在操场上来回走。劳教所人员用电棍毒打黄秋珍，他的手脸都是青肿的，白天却仍然被强制做奴工，劳动任务完不成就要受到体罚。黄秋珍被折磨得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如今黄秋珍又被武汉女子监狱迫害致瘫痪。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高希霞女士被当地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目前高希霞本人已提起上诉。2020年6月，高希霞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随后被育才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高希霞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到家中。2021年6月，派出所和国保警察以高希霞不配合签字为由，在没有搜查证和拘留证的情况下，强行撬开门锁，将高希霞绑架，并将他家里的银行卡和现金抢走。之后高希霞的家属多次找到派出所，希望他们不要执法犯法并尽快放人，均被无力拒绝。家属又找到国保大队，找了几次之后，国保大队人员也避而不见。之后他们相互推诿，并声称案件是由政法委开会决定的。家属找到兰山区政法委负责人韩其红，态度恶劣。之后家属再去的时候，他们就拨打110报警以恐吓家属。针对派出所及国保大队人员的违法行为，高希霞的家属已经提起刑事控告，并向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递交了撤销批捕申请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同时针对公安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及扣押财物不予归还提起了行政控告，目前法院显示已立案。2022年1月14日，临沂市兰山区法院无视法律法规，对高希霞进行非法庭审，期间法院阻止家属旁听，并阻止家属申请亲友辩护。2月21日，高希霞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他已对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疫情在继续蔓延。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21日通报，20日中国大陆新增确诊病例2027例，吉林省以1500例继续居首位。上海卫健委则公告说， 20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例，无症状感染者734例。福建省卫健委3月21日通报，发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8例，另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5例。广东省报告20日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北京发现了新增本土病例7例。辽宁省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21日通报，沈阳职业技术学院日前发现了16名阳性感染者。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制通告称，自20日起，除与防范疫情、城市清洁、生活保障之必须之外，一切车辆禁止出行。山东省威海市3月8日全城封闭，全员核酸检测。13日，全威海市三区一市城乡全封闭，任何人不许出门，农村农民上菜园子都不允许。由公安警察、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及志愿者巡查。鉴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地方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被解职，也不敢说出真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教师见证神功奇效，生命或重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居住在瑞典哥德堡的珍妮特四年前曾是一位癌症患者。2019年，他经过了手术、化疗，病情仍不见好转，再加上化疗的副作用，致使身体每况愈下，苦不堪言。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法轮大法，生命出现转机。现在的珍妮特面貌焕然一新，彻底摆脱了癌症的阴影，如获重生。2019年，珍妮特因患上卵巢癌做了手术，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了三次痛苦的化疗，医生建议他继续配合再做第四次，当时他就表示拒绝。化疗使他的身体被搞得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珍妮特说，从此他不再相信西医了，可是以后怎么办？他感到悲观又迷茫。珍妮特几年前曾在网上找到一家中医诊所，他决定到那里进行康复治疗。诊所的中医师王医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在他的推荐下，珍妮特有幸参加了2020年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集体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九讲课录像班。谈起两年前参加九讲班的感受时，珍妮特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2020年2月的那次九讲班，我经历了一次美妙的体验，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真是个奇迹。他说，不知咋回事，我坐在那儿，把原本身体发炎的疼痛和烦恼全都忘了。第一天讲法还没开始，就明显地感到了身体里的能量，浑身发热。九天班期间，感觉能量越来越强，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后身上所有不适的症状竟然全部消失了，身体一身轻，真的是走路也不累，上楼多高也不觉得累，感觉师父把我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全都清理了，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净化，这是我生病以来从未有过的感受，那是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终生难忘。他接着说，参加了九讲班，明白了我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庆幸自己有缘得到修炼真善人这部宇宙大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珍妮特还分享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人的标准，不断地查找自己的不足，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与家人的相处中，当他换个角度看问题时， 感到内心无比的轻松温暖，体验到了心性升华后的美妙。现在珍妮特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人变得平静祥和，家庭关系更加和睦融洽。他周围的人也都亲眼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周年，珍妮特愉快地接受了明慧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2年来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感受。他最后说，人世间的语言太贫乏，找不到任何词汇用来描述表达我对李洪志大师的崇敬感恩的心。今天把我亲身见证法轮功的神奇经历与大家分享，我的心愿是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来了解真相，真正明辨善恶是非，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中，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人生之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22万。
请听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近期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并持续发酵，相关话题仅在新浪微博上的阅读量就达到100多亿，关注度远远超过同期北京冬奥的所谓盛世豪宴。事件也相继被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热度不减。从网络视频中，人们看到严寒之际，一个穿着单衣的女子被囚禁在无窗无门的阴冷小屋内，脖子上挂着带锁的铁链，土炕上扔着破烂的棉絮和冻硬的馒头。据当地民众透露，该女子是一个被拐卖来的，长期遭到董家父子三人强奸，甚至遭到了村官和镇上党委干部的强奸和轮奸，总共生下了8个孩子，而且她的一口牙齿几乎被拔光，舌头尖儿也被剪掉。如此惨状和陆续爆出的骇人听闻的黑幕，触动并冲击着中国广大民众的良心底线，各个阶层的民众陆续发声谴责，要求追究恶人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共官方的回应破绽百出，指鹿为马，欲盖弥彰，甚至一夜之间将事发村庄用铁皮墙团团围住，禁止通行，激起了更大的民怨，要求彻查，寻求真相与公正的呼声汹涌而来。铁链女事件涵盖的不仅是中共的高层，更多的底层人物也参与了这场人伦的惨剧，所以这也是触动中国网民的最痛处之一。因为大家都明白，今天再不发生，明天悲剧或许就将轮到自己身上，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相比之下，过去20多年来，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不少中国人持冷漠态度，很多人认为反正他们自己也不练法轮功，所以中共要杀要剐也轮不到他们身上。可是今天不同的是，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从中共官场的腐败到民间的溃烂，中国社会已经被中共蹂躏糟蹋得体无完肤。中共自诞生那天起，就视生命如草芥，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包括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 迫害法轮功等等。在70多年的暴政杀戮中，迫害死超过8000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几乎破坏殆尽。特别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可谓惨绝人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牢狱之中被中共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更甚者，中共活摘并贩卖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体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再看看铁链女的惨痛遭遇，也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正是中共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疯狂打压，才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急速崩溃的。人们从铁链女事件中看到了受害女子的凄惨无助、流氓人渣的卑鄙下贱、中共各级党官的厚颜无耻、社会制度的混乱失序、社会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中共一手制造和纵容的。当然，铁链女事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悲悯与善良，骨髓中依然回荡着一丝血气，看到人们觉醒和得救的希望。人们齐心协力挖掘真相，对邪恶说不，不但揭开了中共的画皮，也让中共当局的公信力跌至深谷。如果民众能坚持不懈地追究和反思下去，认识到不仅仅是某些地区、某些人在犯罪，而是整个体制在犯罪，认识到罪恶的源头是中共，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放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那么才能真正打开中共锁在中国人心头的铁链。中国人才会彻底抛弃中共，从而远离灾难，拥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作者彼岸的评论文章，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聊聊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 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脾气暴躁的女霸王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别人着想、说话轻言细语的温柔女，是什么改变了她？请听修炼故事《女霸王变温柔女》。
刘瑞东生长在台湾， 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受宠，结婚后先生疼爱她，长辈也呵护她，在家里从来不让她洗一只碗一双筷，公公弄了个连锁童装店让她经营，所以工作中也自然是一切由她说了算，加上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更是让家中最具权威的公公心花怒放，她也因此更加的骄纵，脾气也大，做生意一不顺心就会摔东西，还把先生当出气筒，一吵架就撕结婚照，撕到所有的合照全没了，只剩下一张自己的独照。他还曾经在冬天寒冷下雨的午夜，要先生特别开了近3个小时的车，往返一家指定的店铺。他说没吃到这间店铺的肉粽就无法入睡。对于3个孩子的教育，刘瑞东也是虎妈作为，他逼孩子学习，连蹲马桶都得背英文单词，考试差一分打一下。女儿小学低年级时，为了教育女儿守时，约好放学接她，从下课铃声响起只等10分钟。有一次铃声响后，老师把学生留下来说话，女儿因此当场大哭，女儿告诉老师妈妈的脾气，把全班都吓到了。刘瑞东也因此在女儿班上以凶恶出了名。刘瑞东对邻居也不客气，一次邻居的车挡到他家门前，他扯开喉咙就喊着车牌号，说这车挡道了，不快移开后果自负。他从街头喊到巷尾，喊得他先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自己却不以为意，街坊邻居间都说那个邱家媳妇啊，人长得漂亮，但是脾气很坏。虽然周围的人什么都得顺着他，可瑞东却并不快乐。尤其婚后5-6年的时候，跟他感情亲密的母亲得癌症走了，更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从母亲去世起，他每天哭，整整哭了5年，并因此患上了忧郁症。他还因为颈椎、胸椎严重骨刺，压迫神经，身体右半边整个都是麻的，晚上都难以入眠，曾经针灸了2-3个月也不见好。这一切让他觉得生命是这么的脆弱，他开始潜心佛教，希望能从中明了人生到底为何而来。但学佛10年，他仍旧对人生感到茫然。为了改善健康状况，他还练了一些气功，但却事与愿违。一天，一位已经1年没见的老顾客让瑞东眼睛一亮。在瑞东的记忆里，这位老顾客中气不足，身体比瑞东还差，过去来店里讲的都是去哪个医生那儿看病，但这次来到店里的老顾客却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健步如飞。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在修炼法轮功。这位顾客给了瑞东一份大纪元时报，瑞东不以为意，随便一搁没看。等到瑞东第3次接到报纸后，有一天闲得没事就拿起来翻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法轮功修炼者交流修炼体会，里面不仅谈到了修炼后身体的改变，也谈到了修炼后人生态度的转变，其中有一句话，找到回家的路，竟然让瑞东读来内心一震，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学练，每天盼着这位客人再来。1-2个月以后，这位客人终于来了，还给他带来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客人一走，店门一关，瑞东就赶紧翻开书。不知为什么，看到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瑞东竟忍不住地眼泪直流，他彻夜拜读。那些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来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全部得到了解答。瑞东知道这就是他要的，他随即来到附近的公园练功点学练功法，并在2002年3月29日这天参加了观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为期9天的学习班。看录像的过程中，他感觉到身体有法轮在转，更神奇的是，原本半边麻木的身体修炼3个月后就不麻了， 半年后，甚至连压迫神经的骨刺也都不见了。瑞东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先生赞叹不已，更让他先生欣喜的是，老婆根本变了一个人。过去瑞东一有压力急躁起来，周围的人都要遭殃，如今瑞东不只是说话轻声细语，还会考虑别人。自从公公去世以后，瑞东在家里开始洗碗。有一次他一直弄不好，瑞东有点急躁起来，先生随手教了一下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如果在以前，先生这句话就足以让瑞东马上翻脸，可是那一次瑞东却是对先生说，老公对不起，我会改进，希望不要造成你的困扰。瑞东说，那是因为他修炼以后明白了，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当然刚开始他也不是马上就能转变，起初瑞东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反复默念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他不断重复的念，直到自己的急躁气恨没了，心平气和为止。就这样，瑞东暴躁强势的脾气逐渐的消失了。瑞东先生因此高兴的经常跟周围的人讲法轮大法如何好。女儿也曾经对瑞东说，妈妈，其实你以前这种个性给我压力很大，自从你放手之后我非常快乐，我们真的可以当朋友了。已嫁做人妻的女儿现在不管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想跟妈妈交流。过去瑞东的同学曾经对瑞东说，你那脸怎么变成了生意脸，眼中尽是钱，以前天真可爱的你哪去了？修炼法轮功以后，同学再看到瑞东时竟然问，你做了什么吗？你的气运不同了，面貌柔和，有修佛吗？你连讲话都不一样了。现在的瑞东对邻居自然也不强势了，而且有什么好东西还会主动跟邻居分享，邻居看到他都说法轮功很好，要继续练哦。听众朋友，这个女霸王变温柔女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围棋和修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君怡。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背后的内涵。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围棋。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的文化艺术，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它们伴随着儒释道思想和其他的文化艺术，融贯于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围棋的历史悠远，有关围棋起源的传说甚多。比较公认的说法呢，是围棋最早起源于尧帝。近代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到，尧造围棋 已叫丹珠。丹珠呢，就是尧帝的儿子。在这个记载中还提到，在尧之后的舜帝呢，也觉得他的儿子商均不甚聪慧，所以他也曾经制作围棋教导他的儿子。宋代的罗弼在《陆史后记》中说呢，尧娶妻傅仪氏，生下儿子丹朱，可是呢，丹朱的行为不好。有一次呢，尧帝来到了分水之滨，看见有两个神仙对坐在树下，正在下围棋呢。这个尧帝呢，就赶快上前去询问教导丹朱的方法。其中一个神仙说呀，丹朱善争而愚，就是说他喜欢争斗，而且呢比较愚笨，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然后呢，这个神仙就指着他正在下的围棋说呢，这个呢就叫做围棋，局方而静，其圆而动，以法天地，自理为系，是无解者。后来呢，尧帝就回去教会了丹朱围棋，据说丹朱果真还是有了长进。由此可见，古人造围棋呢，并非是争输赢的游戏，而是为了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生慧增智，抒发意境的。而且啊，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等方面有关。从《左传》《论语》《孟子》等书中很容易了解到，围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在繁荣鼎盛的唐代呢，围棋又有了空前的发展。唐玄宗呢，还特地为围棋手设置了一种官职，叫做棋代招，官阶是九品，与画代招、书代招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呢，又被统称为翰林。古书上记载啊，围棋有着非常深厚的内涵，和宇宙天地还都有关系。围棋的棋盘呢，是象征着宇宙，由360个天体组成，而围棋盘纵19乘横19，共361个棋点，多余的中心一点天圆即为太极，代表宇宙的中心。360的目数在旧历中为一年的日数，将此一分为四，四御就是春夏秋冬，黑子和白子为昼和夜，如此这般便把天地象征化了。从《周易》本义卷首所在的河图洛书里面的黑白圆点的布局来看，围棋呢很可能和这些东西也是有些渊源的。据说围棋的盘面是效法洛书，361个交叉点，8个方位星，周边72个交叉点，与360周天八卦72后相应。棋子是扁圆形，上凸下平，分黑白两色，象征阴阳。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里发现南北朝时间的棋经，其中也载有361道仿周天之度数的说法。那么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呢，围棋与周易、河图、洛书、八卦等一样，不是我们这一期人类文明所创造出的文化，而是一种史前文化，其实呢都是神传给人类的文化。难怪民间有此物只因天上有之说。又如黎轩漫演中所说的，围棋出非人间之事，始出于八穷之局，周武王之墓，既出于时势 又见于商山，乃仙家养性乐道之具。围棋的形式呢是非常简单，只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则也很简单，但是它的玄妙却是任何其他的棋类所不能比超的。围棋只有361个棋点，但却变幻无穷。如果用一秒钟数过一种棋形变换，而要把全部的棋形都数完，大概要数亿年的时间。因此呢，有千古无同局的说法。有人说，中国的象棋呢是儒家的棋，围棋呢是道家的棋。这样的比喻呢，还当真有几分贴切。象棋的帅车、马炮、士象兵，各自有各自的行棋规矩和职责。恰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围棋呢，黑白两子，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可谓变化无穷，一阴一阳谓之道，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外事于实地，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等等，这些道理都形象地在围棋的棋盘上演绎着。如此说来呢，这个围棋当真是博大精深，玄妙无穷，绝非人的智慧所能参透。作为神留给人的文化，千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市井布衣乐此不疲，也演绎出多少传奇佳话、美文诗赋，乃至兵书演算法、治国方略，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而到了现代，很多棋手对围棋的理解已经逐渐地远离了其背后的内涵和境界，完全成了计算的本领了。极端情况就像是计算机一样的，并且以功利胜负为目的，如此下去必定会走到牛角尖里。其实又何止是围棋呢？在中国古代，各行各业都讲究静心调息，讲究人的境界和内涵，棋如其人，文如其人，整个人类都更接近于人应有的状态。而近代、现代的科技发展，看起来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是人对境界、涵养、道德的修养却没有了。在物质繁荣的诱惑下，功利胜负、算计逐渐地破坏了人应该有的状态了。
请听《善恶一念间》，保护好人带来的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至今持续了22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有许多善良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法轮功学院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们今天讲两个小故事。一家经贸公司张老总非常反感中共迫害法轮功，还表达了对法轮功学院的同情和支持。2001年的时候，他的朋友一对修炼法轮功的夫妇因为坚持信仰，为了避免遭到公安迫害离家出走，结果两个人被公安通缉。这个时候张老总主动收留了这对夫妇，不 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有一天，张老总从公安朋友那里得知，公安要全程大搜捕这对夫妇之后，及时地将他们转移到另外一座城市自己的朋友那里。后来又安排他们住在张总自己公司在外地的办事处。张老总保护法轮功学员避免中共迫害的善举给他带来了善果，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有一次张老总出差，驾驶车辆下坡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动物，因为车速太快，紧急刹车时他的轿车向前翻了个跟头，之后车又正正地停住了。除了他的一只手虎口部位被轻度撕裂外，车上其他人一点都没有受伤，而且车辆完好无损，连擦痕都没有，大家都感到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有一位小学教师高老师，心地善良，有正义感。有一年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跟他讲法轮功真相，高老师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这位学员。他说地区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高老师在学校里教舞蹈，也是带队参加汇演的领队。快要汇演了一天，学校校长将高老师叫去说，舞蹈节目的领舞学生的母亲练法轮功，现在被国保警察抓捕了，校长要高老师把领舞学生换下来，不然会影响学校声誉。高老师一听就急了，马上要参加汇演了，临阵换人怎么行？他跟校长说，这位学生在学校表现非常好，多才多艺，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母亲练法轮功，这和他女儿有啥关系？再说法轮功也只是个信仰问题，又不做什么坏事，如果临阵换人，谁也顶替不了他，如果非要换人，那连我也换了，我也不干了。最后校长只好同意，仍然让这位学生继续领舞。在文艺汇演中，这个舞蹈节目获得了二等奖。高老师遭遇了多次大难，汇演过后的一天，他正骑自行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突然一辆出租车从背后撞上来，一下将他撞出了几米远，头撞在了人行道的边沿上，当时就昏了过去。出租车司机跳下车，见高老师脸上有血，昏迷不醒，心想，人这下完了，吓得司机抱着高老师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高老师醒了，听到哭声就对司机说，你别哭，我没事儿，你扶我起来看看能不能走。司机将他扶起来试了试，可以走动，高老师就说，没事，你将我送回家吧，我家就在前边。司机就把高老师送回了家。还有一次，高老师骑自行车回家，也是在同一个地方，被一个喝了酒的小伙子开的车从背后撞上，撞出很远。自行车从高老师的头顶飞过去，他又撞在了自行车上，一时不省人事。车上的人下车后，一个劲儿地呼叫，见高老师清醒后，就跟他道歉，是司机喝酒了。司机怕交警处罚酒后开车，早将车开走了。留下来的人一边解释一边说，不要报警，他们会负责到底。高老师让那人将他扶起来，还能走动，就说，没事，我不会怪你们的，更不会报警。高老师退休后，一天女儿要他去做体检，说单位对全体职工体检，可以带亲属， 只需要支付 10% 的体检费。体检 X 光拍片报告，高老师的肺部有阴影，要住院继续检查，最后诊断怀疑肺癌早期，进行了肺叶手术切除，切除后进行了多次复查，医生说恢复很好，没有转移情况。讲完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后，高老师对法轮功学员说，三次大难不死，大概是因为我拜佛的原因吧。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不是你拜佛的关系，是你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上能分清是非好坏，维护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免受歧视，大法师父多次救了你。高老师听了一下像醒悟似的说，我非常相信你说的，我是得到善报了，否则我早就没命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